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26日，欢迎收看第117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政协委员提议结婚年龄下调至18岁，促进生育；民营经济法拟增加不得乱罚款摊派条款；中美俄竟然统一战线；美国反对乌克兰联合国和平提案；特朗普政府拟对所有中国制造船只征收高额港口使用费。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时政财经新闻。两会即将召开，近日全国政协委员陈松希提议将法定婚龄调至18岁，以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对此网民讽刺道：官老爷们真的认为结婚率上不去原来是法定结婚年龄太高的关系吗？2月24日消息，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二审拟增加规定，任何单位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民营经济组织收取费用，不得实施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罚款，不得向民营经济组织摊派财物。2月23日，央企中航工业集团原董事长谭瑞松被开除党籍，官方通报指其道德败坏，靠军功吃军功。公开资料显示，技术官僚出身的谭瑞松曾负责战机技术开发以及保密工作。近期中航工业领导层频繁调整，不少党组成员来自中国商飞公司。2月24日，南华早报发表文章，在华外资企业大批撤离，导致中国写字楼市场前景暗淡。文章中称，北京写字楼空置率从去年第四季度的17.9%上升至21%。美国律师事务所本周宣布，该律师事务所表示将于7月关闭其位于北京繁华地段的中央商务区财富金融中心的办事处。贝莱德旗下一家基金因无法偿还一笔已展期一年多7.8亿美元的贷款，也将位于上海主要金融区陆家嘴滨水广场的两栋办公楼卖给了渣打银行。而这家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即使提供了30%的折扣，也找不到买家。北京中央商务区是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华贸中心和北京嘉里中心等地标建筑的所在地，德意志银行和麦肯锡等公司都设在这里。这里的空置率已从2019年的10%上升至去年年底的16%左右。与此同时，租金已从疫情前的每月每平方米365元人民币降至目前的不到300元人民币，即41.30美元。据房地产咨询公司世邦魏理仕1月份的报告显示，在国际公司影响力更大的上海，22.1%的办公空间处于空置状态。业内人士预测，到今年年底，一线城市的空置率可能达到25.2%，二线城市的空置率可能达到34.8%。并补充称，在租户主导的市场环境下，十大主要城市的平均租金将下降高达6%。商业科技方面，媒体报道，截至去年9月末，光伏产业的整体负债接近30,000亿，储能产业的整体负债率也接近30,000亿。121家光伏上市企业中，39家企业总负债规模在100亿以上。169家储能上市企业中，51家储能企业总负债规模在100亿以上。24日，泰传媒报道，第一批 AI agent 企业倒下了。2024年，接近80,000家 AI 相关公司倒闭。报道中称，国内企业级 AI agent 公司上海蓝马科技公司近期对数十名员工直接解除劳动合同，停薪停社保已经3个月。今年1月6日，约50名员工被裁掉。2月初，有员工在公司拉横幅讨薪。不过公司创始人周健回应称，并没有50名员工都裁掉，还留了20名员工，主要是融资问题。据悉，周健曾自称是李开复的关门弟子。文章总结道，事实上当前整个融资环境不佳，多家 AI 公司面临资金挑战。从2022年至2024年7月29日，国内新注册成立的现在处于注销或停业的 AI 相关公司数量达到78,612家。社会方面，2月24日，山西太原路边的标语写着，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金光大道，将高质量发展进行到底。2月23日，福建福州长乐区后福乡举行游神活动，大批手持盾牌的警察在现场维稳，民众们点燃炮竹扔向对面维稳的警察，随后大家一拥而上，冲垮警察组成的人墙。 2月24日，北京，一名来自重庆的女子带孩子出门摆摊擦鞋。女子称，为了给身患脑瘤的孩子治病，目前来北京已8年了，丈夫在外面挣钱，也不管孩子。孩子看病每月要10000多，做手术要几十万。说到这里，女子哭了起来。而女子的母亲一把年纪了，还在外面跑外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月薪3至4千。2月24日，一名外卖小哥称，他连续跑单30天，每天跑15个小时，在扣掉超时、差评、违规、信息服务费、保险等费用后，最终到手工资6227元。2月24日，两名新疆女子吐槽在上海住宿受阻，中介告诉他们，上海这边老外都可以住，但很多地方都不让新疆人住。两名女子质疑，我不是中国人吗？新疆不是中国的吗？我不应该享有中国公民的权益吗？2月24日，山东泰安，李大洋村村民称，2022年投资1000万元建设的800亩高标准农田弄虚造假，所有的喷水装置都不喷水，村委书记为了应付检查，直接把水管子插进土里做样子。2月23日，四川成都，有民众反映，成都天回镇一河道的护栏填充物居然是泡沫材料，当地政府回应，已迅速组织人员调查核实。博主瑞晶选取近1年的案例，按贪官被判刑期长短排序。他总结道，1200000万判11、12年，3400000万是23，5600000是45，100多万3年起步。上亿的不用说，死刑，但一般会缓刑，真死刑的要10亿以上。他还研究出刑罚额七比，大白话就是多少钱一年。2月20日，博主奇兽超人强制作了一部讽刺官员形式主义以及贪污腐败的动画。这部动画生动地讲述了一名镇长宁愿花钱招待上级领导，也不愿修补一个井盖，导致校车经过实线了进去，而那个敢于发声的下属最后成了背锅侠的故事。学校教育方面，近日有四川省资阳市资阳中学的学生在四川问政上曝光资阳中学辞退多名清洁工，让学生打扫学校和教师办公室，同时还存在缴纳补课费从不在家长群中发布通知，每次都让学生带现金，多则几千，少则几百，走读生不住宿也要交住宿费，小卖部很多东西都没有明码标价，且售价均高于外面市场价等问题。2月23日，有小红书网友吐槽，大三下学期辅导员不仅收手机，而且再犯要收到毕业。评论区有西科大网友表示，大学晚上9点查寝，被发现打游戏的学生要被罚站。网友表示，大学现在也在高中化。医疗健康方面，此前被质疑实验室泄露，深陷新冠溯源争议的石正丽和他所在的武汉病毒研究所，近日发现蝙蝠身上有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入侵细胞的途径与新冠病毒相似，这意味着蝙蝠冠状病毒或有传播给人类的风险。2月24日，四川绵阳，当地一名52岁妇女在3台献血浆站献血后死亡，死亡证明书上显示死亡原因为脑梗死。死者家属陈女士称，18日母亲听到村里有大喇叭说有免费体检，母亲和姑姑听闻后便赶去体检，体检后紧接着又被带到血浆站。家属认为3台献血浆站用免费体检来引诱农村老人献血。陈女士称，我妈妈很健康，之前没有脑梗病史，我姑姑抽完血浆后也有眩晕的感觉。国际外事方面，2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乌克兰提出的推进实现乌克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决议。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从乌克兰撤军，立即停止针对乌克兰的敌对行动，停止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决议草案93票赞成，18票反对，65票弃权。其中，美国投了反对票，这是美国在俄乌战争的联合国投票上首次与俄罗斯在立场一致。此外，美国还单独提议了一个与乌克兰提案相反的动议。美国的提案没有谴责俄罗斯，也不把俄乌间的军事冲突称为战争，仅呼吁俄乌停战。美国的提案在联合国大会上未获通过，不过美国又将该动议提交至安理会。24日下午，以10票赞成、0票反对和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由美国提出的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决议草案。在5个常任理事国中，中、美、俄同时支持，法国、英国弃权，非常任理事国中，丹麦、希腊、斯洛文尼亚弃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联合国安理会因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制度，已经连续三年没有通过任何决议。这次中美俄竟然站在了一个战壕里。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共建记者环节，马克龙罕见打断特朗普，并纠正特朗普关于欧洲国家以贷款形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资金的说法。马克龙随即伸手打断特朗普，并反驳说，欧洲援乌资金总额中有 60% 是自掏腰包支付的，而且欧洲的对乌援助方式与美国相同，包括贷款、担保和无偿拨款。马克龙说，欧洲冻结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这不是贷款抵押物，因为它不属于我们。特朗普回应，如果你相信这一点，我没意见。2月24日是俄乌战争三周年，泽连斯基周一在 X 上发帖称，这是抵抗的三年，这是感恩的三年，这是展现了乌克兰人民的绝对英雄主义的三年，我为乌克兰感到骄傲。泽连斯基在帖子中发布一段视频，展示战争期间普通乌克兰人在前线的生活和日常活动，感谢所有保护和帮助他的人。特朗普政府领导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近日发布一项针对中国航运业的全面制裁提案，提案计划对中国航运公司和中国制造的船舶每次挂靠美国港口时征收数百万美元的费用，并促进美国国货国运。据工信部数据，2024年中国造船完工量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5.7%， 新接订单量占 74.1%， 手持订单量占 63.1%， 三大指标均连续15年全球第一。这一政策将直接打击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中国航运及物流巨头。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是全球运力最大的航运公司。据美国政府统计，截至2024年1月，中国通过包括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在内的大型国有企业运营了全球约 19% 的商船队。此外，该提案还将影响非中国企业，如马氏 MAS 和地中海航运 MSC 等大型航运公司，他们近年从中国船厂采购了大量船只。许多大型货轮会频繁挂靠多个港口，因此这一政策将对全球航运业产生广泛影响。 USTR 的提议获得工会支持，但零售商可能持反对意见，担忧额外成本将转嫁至消费者。该提案现已开放公众评论，并预计于3月举行公开听证会。2月24日，韩国高丽大学中国人学者联谊会发布纳新公告，申请者除了需要是高丽大学中国籍在读留学人员外，还要求热爱共产党，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开资料显示，高丽大学中国人学者联谊会是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教育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的。据纽约时报报道，朝鲜劳工被派往中国远洋渔船为将军赚外汇，八年不能上岸，并遭受着近乎奴隶劳动的剥削。近日，总部位于伦敦的团体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报告称，渔船上的朝鲜船员在海上被强制劳役长达十年时间，有印尼船员称，朝鲜人的工资被直接汇给朝鲜政府。中国渔船上的大部船员都被收走护照，每天只睡5至6小时。据说朝鲜船员在遭受近乎奴隶劳动的剥削之下，仍通过视频观看金正恩的演讲，还会升起国旗唱歌。中国远洋渔船在索马里、毛里求斯、澳大利亚附近开展作业，虽然会定期入港，但朝鲜船员不会随船入港，而是换乘到其他船上，一直无法上岸。原因是，如果在港口被发现船上有朝鲜船员，中国渔船可能会遇到法律问题，甚至有朝鲜船员八年不曾踏上过陆地。近日，在台北召开的全球数字人权大会发布报告称，去年全球封网次数创新高，去年全球54个国家至少发生过296次封网的情况，比2016年翻倍。缅甸去年封网85次，是封网情况最严重的国家。缅甸军政府与中国网络防火长城合作封网。中国去年发生过2次封网，但可能因为难以取得中国相关的资料，使封网数据的严重性被低估。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